Russ.
OFS，我们信心故事读者群的朋友们、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我是蒋牧师。今天是2022年的4月2号，又到了我们线上主日的时间，每2周1次的正道。今天我想为你分享的题目是两个字的奥秘。哪两个字呢？我们看一看哈，意与义，这两个字在英文是不一样的发音，但是在我们中文啊，就是一样的发音。各位发现保罗的逻辑啊很严密，但是也很简单。两个人，两个律，现在有两个字，所以呢，我想。好多两个两个两个哈，那我们今天就讲罗马书8章24到31节，这应该是我们即将要读到的。我们刚读过了罗马书第7章，然后即将要读到第8章。好，那两个字，这两个字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而这两个字呢是有相互因果关系的，特别是前面这个义啊，道义的义带出了一个有益处的义。但这两个怎么解释呢？那我们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已经给我们一章一章、一节又一节的，其实都在这两个字上面。好，我们一起来看看经文哈。我们知道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直到如今。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这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所以，如果说到这里的话，我们看到这个8章22到23节呢，跟我们的主题经文哈，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是我们最耳熟能详的，也最喜欢说的。前面在讲到这些啊，一切受造之物，就是所有的万物哈，包括人，特别是生物、动物，都在劳苦叹息啊。动物叹息吗？叹息，为什么叹息呢？其实很简单，就是人犯罪了。人是这个地球上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甚好的，要管理一切、治理一切的。但是人犯罪了以后，这个管理治理就出了毛病，而且出了非常大的纰漏，以至于是万物一起受苦，包括我们破坏环境，包括我们滥杀。这个稀有生物啊，让这个地球现在已经变得不像样了。万物，包括植物，都在叹息啊。他们在我们这些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啊。我们也心里叹息，叹不叹息呢？叹息什么呢？等一下我们来说哈。这个叹息是今天我们讲讲这个称义还有得益处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词哈，等候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这个部分的既要真理很深，但是我们简单的来说，我们得救呢是已经得救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得救哈。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被名副其实的怎么样做什么？做神的儿子。我们信主之初，在名义上已经是了。但是名分啊，所谓名就是名字有了，分就是说那个所有要给儿子的份啊，那一份呢还没有踏实。为什么没有踏实呢？因为我们在这取死的身体里面，这个身体呢有两种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就是没有倒空啊，就是我们这个人啊，就是老我一直都在哈，那我们里面都满满的。所以，上帝的这个福分，名儿子名分，名里面的福分，装不满，没有装满，漏了很多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名副其实。所以，等候我们的身体得赎，也就是这个身体啊，什么时候能够靠着耶稣基督完全顺服基督，把我们里面的老我倒空了，然后换作都是耶稣基督，然后就像耶稣基督，就是名副其实啦。好，我们看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在这里哈，我们一起来读。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 谁还有盼望呢？他所看见，谁还盼望他所看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用什么样的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各位，这里又有叹息了，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意思替圣徒祈求。我们看到刚才什么呢？我们看到万物都在叹息，而我们呢，有了圣灵的还在叹息，心里叹息，劳苦叹息。然后呢，我们现在看到什么？看到圣灵的叹息。在这里我们把它归纳出来想一想哈，就是我们因信已经因信称义了，因信就能够称义，没错。但是我们完全得救了吗？完全得救了吗？这个完全得救了就是名实相符，有了儿子的名分，但是我们现在距离真正神的儿子差得很远呢。因为那个老我占据的太久了，时间太长了所以还没有。那也就是说，我们做基督徒做了一段时间很认真的做的话，我们就会有一个叹息，这个叹息就是那个老我那个取死的身体我们上次讲过一直在拉扯着我，缠绕着我，使我没有办法完全得释放这个部分所以称义是一个开始，得救是一条路不是我信主受洗了，我受洗了，哎呀，已经得救了是得救的开始得救要走完全程的。那走完全程怎么样？要忍耐走完全程是要带着盼望的忍耐。一个没有盼望的人他不会忍耐。但是为什么我们会忍耐呢？因为神将他的爱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上一次也说到了软弱有圣灵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照着神的意思圣灵在替我们祷告原来有一份奥秘就是这个义称义了我们，要得着益处，要在万事中得到益处。但是呢，我也不知道这个益处我想的对不对，然后要怎么得到益处呢？那我怎么能够知道呢？那谁帮我们呢？圣灵，圣灵替我们祷告，他可以使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受益处，得益处是照着谁的旨意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我们的意思想要得益处，我们的意思都太清楚了，我们都差不多过去想得的益处，现在想得的益处，常常都不准确，都不是上帝真正要给我们的益处就像我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他想要的东西常常不是我们父母亲想给他最好的，不是我们不给他最好，因为他想要的不是最好的，他总是想要那些甚至于暂时好的，或者甚至于不太好的父母亲就在叹息说，孩子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明白什么东西是对你有好处这个叫叹息我也是在叹息自己所以刚才我们读完了，我们现在再看下面这一页。好，万物叹息什么呢？万物叹息什么呢？我就说万物的叹息我们都听不到。其实圣灵说万物都是叹息。我们身边，我家里面的狗也在叹息，不知道我这个有罪的人天天牵着它搞什么，我在想什么，好像是爱它，但是可能有些地方我真的也伤着它，它也不知道。还有一些植物我们在污染它，还有大气大气层中的生物，还有这个我们看得到的动物，都在被我们欺负，都在被我们这个败坏，所以他们在叹息。他们在叹息什么？他们在叹息我觉得圣灵知道，他们叹息说，神你所造的那个最好的甚好的那个儿子他什么时候恢复原状他什么时候能够变回原来你所造的那么甚好就是因为他太不好了，他还以为好，全世界的人都亏欠了你的荣耀，都犯了罪，他们还不知道有些知道，有些基督徒知道了，但是也是局部的知道，连基督徒都在伤害我们，都在破坏地球，都在破坏这一切的和谐，破坏一切。唉，狗在叹息，植物在叹息，狮子在叹息牛羊鸡鱼都在叹息。那我们心里又叹息什么呢？劳苦什么呢？各位都知道我们都在劳苦，但是劳苦什么？ 其实我们越来越发现我们的劳苦啊，常常是怎么样，常常是自己作啊，有的时候真不需要这么劳苦。当时我不是讲便宜话，有些人真需要，因为在这个地球上压力很大，所以我们心里叹息。我们在等候什么？我们在叹息什么？圣灵又在为我们叹息什么？圣灵的叹息啊，就是叹息我们啊，我们的叹息错了。我们叹什么呢？我们叹息，哎呀，工作不好，我们叹息房子不够大，我们叹息这个局势太乱了，我们叹息现在疫情这什么时候何时了，我们叹息这个治安，我们叹息人心很坏，我们叹息什么？这些当然可以叹息，但是圣灵替我们叹息，就是我们该叹息的没有叹息啊。啊，我记得以前我喜欢打麻将，时不时一放假就去打麻将。打麻将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一个老哥，他说他常常叹息。我说你叹息什么？他说人生有三大叹息：七不闲，子不孝，打牌不上张。这个讲的有点俗哈，但是岂不也就是我们这个人叹息吗？其实不见得妻子不好，是我自己不好，那我们天天在怪妻子。儿子不孝是有的时候我没教好，打牌不善上沾，你干嘛要去打牌啊？所以呢，这就是叹息，圣灵也在替我们叹息。为什么你要叹息呢？那我们看看该叹息什么。我们看看圣经已经解经哈，马可福音8:10，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耶稣叹息咯，这个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啊？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你们看了，除了在渔父里面的这个约拿哈，这个是耶稣的表示，因为当时的人就想看神迹，就想看耶稣耍个把戏啊，然后给大家看看耍个魔术啊，大家就回去啊，就是好好的谈完了也就算了。所以耶稣叫叹息，你们怎么这么喜欢看神迹啊？你们却不喜欢，却不来亲近这个能够行神迹的主啊！这是耶稣的叹息。唉，哥林多后书保罗在圣灵里面叹息，他说：“我们在这个帐篷里面，这个帐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这个老我的身体嘛，就是这个肉体。”叹息劳苦，在这个帐篷里面叹息劳苦，并非愿意脱下这个，乃是愿意穿上那个。也就是说，我们还没有穿上的时候呢，我们舍不得脱下。这个脱下这个取死的身体啊，跟了我一辈子。譬如说跟了我72年，跟了您多久？你们还年轻，至少跟了30年吧。舍不得，穿久了，穿习惯了。但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新衣，我们却舍不得。啊，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帐篷里叹息，我什么时候才愿意把这个身体交给耶稣呢？啊，诗篇里面摩西的叹息，他说我们经过的日子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岁月好像一声叹息。也就是最后如果我们要走的时候，就是叹了一口气，人生不过如此。唉，这就是我们圣经里面讲的叹息。各位想到了吗？这些叹息都是会发生的，但是我们耶稣希望我们叹息什么呢？圣灵希望我们叹息什么呢？好，这次我们再看啊，刚才的经文说我们已经是圣灵初结的果子了，但是初结的果子怎么样？名不符实啊，果子因苹果就有一个苹果香，苹果甜，但是初结的还是青涩的，酸涩的，不堪入口啊。我们基督徒啊，有的时候觉得自己了不起了，一信主好像就什么都好了。其实很多外邦人看我们都不堪入眼呐、啊，我不是杀自己的这个威风哈、啊，真是我们真的要看清楚，我们青涩的要命啊，不堪入口。我们要不说自己是基督徒，有时候还没事儿，一说自己是基督徒就会让人跌倒，你相信吗？我就是这样的人，我到最近稍微好一点，我尽量不让自己叫人跌倒哈。啊，所以我们的三观正在改变，在改变中，在施工中，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会叹息人心不古。其实上帝在叹息我们，叹息我们这个果子不知道什么时候成熟，叹息我们这个老我什么时候能够靠着神的大能把它除掉。因为我们看中了现实的厉害，所以我们常常叹息。我们为现实的厉害叹息，我们为成败得失操心，我们 我们太操心在世俗的事情，但是圣灵就叹息了，说你们怎么这样叹息呢？你们为什么只为这些事情叹息呢？所以这就是圣灵的叹息。好，我们继续再把这一段话，这最重要的，我们最希望知道的，这我们晓得万事都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啊。所以这个爱神的人其实什么呀，就是义人，就是上帝称他为义，他就信，而且因信以至于信，在信心中越来越亲近神，越来越爱神，因为爱神就是遵行他的律例典章，爱我就遵守我命令的，我就藏在他里面，这个人就是爱我的，这是耶稣讲的嘛。那爱我爱耶稣的人就会得益处哦，万事相互效力哦。啊，所以我们再看什么万事呢，什么万事呢？啊，我们总以为这段经文啊，我们总以为万事啊，这个啊，可能发生了不幸的事情啊，就能够逢凶化吉啊。譬如说有一个人他本来要坐这个最近出事的空难的飞机啊，但是呢他突然因为事情啊赶他了这班飞机，或者退票了，或者因为这个核酸检验没有通过不能上机，所以这趟死亡班机他没有上。哎呀，万事相互效力，叫我该上死亡班机没上，我得益处了。这种解释呢，虽然没有犯罪哈，也是人的说法，但是真的不准确，真的不准确啊，不是逢凶化吉。所以我们到底晓得有哪些事情呢？哪些事情呢？万事呢？很多了，一万件事情呢？所有发生的大事小事，好事坏事，顺利的不顺利的，都是万事啊，喜乐的苦痛的啊，他如何为我们效力呢？那我到底是爱神的吗？我还是爱自己，以为是爱神呢？我为了爱神，我因为爱自己而去爱神，觉得爱神的话就会得益处吗？这些哈，可能圣灵都要叹息。我们最容易想到的益处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昨天就是突然啊到一个地方去停车，总是没有停车位啊，所以就突然就啊。这个女儿就跟我打了一个电话，打个电话，我就在停在那个旁边等的时候，突然这个电话呢，哎，就等到了一个车子出来了，我就进去了。这是这么小的事情就让我得益处了，找不到停车位。各位还是不准确哈，这个真的不准确。所以不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啊，不是不是不是。如果我们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能够解释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的话呢，那圣灵就叹息了，哎，说这不准确啊，你怎么这样想呢？那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呢？哎，我们看一段经文哈，这段经文是应该是这个得益处的重要性啊，就是要万事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能够叫神预先所知道的人预先定下效法他的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就是啊，因他的名被招的人，这些事他预先就知道了，他预先就知道了，我们还不知道他就招我们了，我们信主之前他就招我们了，他招我们来信他。哎，四个渔夫在海边，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他们不知道的时候上帝就知道他们了，就要拣选他们，就要呼召他们了。所以呢，就是这些人上帝预定要招他们，要让招他们怎么样得名分，要招他们怎么样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长兄弟兄中做长子。所以我们在这个经文里面看到很清楚哦，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有一种益处呢，是上帝叫我们经过万事的，好事坏事，伤心事，喜乐事，所有的事情上帝只有一个心意，他的旨意就是叫他所招来的人，叫我们信主了以后可以在这些事情里面怎么样经历中可以更效法耶稣基督，在痛苦中效法耶稣基督，在成功中效法耶稣基督 啊，在顺境中效法耶稣基督，到高山上效法耶稣基督，这个就叫做益处。这个益处是上帝最大的益处，就是越来能够越像耶稣基督。各位，我们再一次强调，这里的益处真的不是我们想的，这个益处就是像他的儿子，像耶稣基督，以至于我们这个儿子就名副其实了，能够在天上的时候说，大哥，耶稣大哥，长兄嘛，大哥，这个就叫的是啊，心啊，叫的是我们这个很有底气，因为我们真的很像耶稣了。那怎么像耶稣呢？天天读经，对的，但是光读经不行，天天听到，这里听那里听，天天听见证，可以的，都可以的，但是要经历万事，经历万事，在万事中靠着圣灵为我们祷告，让我们在被他祷告中能够在万事中参透这些事情，我如何的经历，如何的忍耐盼望，如何的把神的爱放在心里面做我的动力，做我的动机，然后我经历的过程里面苦事也能够让我越来越像耶稣啊。所以怎么样呢？所以我们都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啊。彼得是按他旨意被召的，约翰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保罗是按他旨意被召的，是在加利利钓鱼的湖边被召的，是在大马色路人正在逮基督徒的路上被召的保罗啊，是在新西兰移民的生涯中，我就信主服侍主的我啊，还有在疫情隔离中，很多人就在这个疫情隔离中开始醒视他所信的基督，或者重新开始醒思要不要信基督而信了基督啊。还有我们在 OFS 群，我们信心故事群里面听到的 Sandy 的见证故事，大家的见证故事的时候，有感动的时候就开始进入呼召，就开始怎么样进入被他召了啊，被他所召的人，对不对？就是怎么样啊，被他所召的人就得益处了，就得益处了。所以也就是说，你看，就是说啊，被他召的人能够得益处啊，就是预先都知道的，预先效法他儿子的人啊。那我们就知道这个过程里面，那我们是怎么样得益处的呢？啊，各位，那我觉得呢，我在服事中很多的益处。很多益处，但是我觉得我就讲一件事嘛，差点死掉开刀，有没有得益处啊？得益处啦，好大的益处啊！69岁以前还有许多地方啊需要重修学分的，但是69岁开了这么一大刀，知道差点死掉了，好不容易活过来补修学分，现在又发现说，哎呦，真的真的，我真的需要啊，我真的需要耶稣啊，我真的以前好不像耶稣，还以为像耶稣啊，所以这有没有益处啊？有益处啊！开完刀以后，我就越来越想要像耶稣啊，照着耶稣的样式效法他，照着圣经圣灵的启示，哎，来活出一基督，以至于怎么样？以至于让我越来越像基督，怎么样？得益处啦！什么益处？越来越像耶稣的益处。得什么益处？得到将来在天上。在地上，现在我们就开始在圣灵里面讲，耶稣啊，你就是我的大哥，你就是我的哥，不单是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哥哥。各位叫大哥啊，就是我们想的一样，我们想的一样，他是我的师父，我也做他要做的。各位可以在很多的场合发现，有我们华人特别喜欢叫大哥，为什么叫大哥呢？因为他是我尊崇。而且我很想学他，很想学他，他做事的能力，我想学他，他的心思，他的精神，我也想学他。那耶稣是我们的大哥，那我们就是想学耶稣做事做人，以及他的爱心，对不对？所以我们能够叫他大哥，我们愿意叫他大哥。但是我们现在名不副实啊，啊，名不副实。我举例来讲啊，我最近我们在读经啊，我这个读经群里面有一个蛮年长的，已经快83岁的一个老姐妹，她有一种叹息啊，我刚才忘记讲了，她这个叹息呢，她就说，我真是苦啊，她说她真的在活了这么久，她已经信主20年了，她说她自己知道她在改变，但是她也知道有好多该改变的也没有改变，她常常就叹息自己想改变。 而改变不了，心有余力不足啊。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啊，也很好的弟兄，昨天晚上他也说了，还是前天晚上他也说了，他说了我好多地方没改呢，叹息啊，好多地方没改了。各位，我这个退休的牧师72岁了，我现在要不要叹息？要叹息，因为我越信主就越发现自己还有好多地方没有改，行为改好了，心思一点没改好，大部分的时间改好了，遇到事情就经不起考验了啊！所以这些都是没有改好，要不要叹息啊？要，与圣灵一起叹息。唉，这个叹息就是为自己的灵命叹息，为自己的老我叹息，为自己还不像耶稣叹息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啊。那么我们就讲这个万事是哪些事情，现在我们来讲一下啊，万事是哪些事情啊，这是我们刚看过的啊，万事就是啊，这个预先知道的人预定效法他的儿子，他儿子什么模样呢啊，各位我们刚才讲了耶稣做事的样子，他做什么事啊，他的爱心，他的样式，他在四福音书展现给我们看的样式，以及在保罗书信还有其他书信中解释耶稣的样式，都是我们可以照镜子的地方。所以我真不知道，不明白神的旨意，在这件事情上也能学耶稣吗？在开完刀以后也能更像耶稣吗？在差点死了七八小时以后又活过来了，还能更像耶稣吗？啊，在那个身体软弱的不得了的时候，讲话都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还能更像耶稣吗？可以的，圣灵为我祈祷，因为神的旨意我不明白。我总喜欢遇见好事，我不喜欢遇见坏事，我喜欢成功的事，我喜欢顺利的事，我不喜欢啊这个有挫折。哎，我喜欢上高山去看，我不喜欢在低谷里面啊磨蹭。求圣灵为我祷告，明白这所有的万事，包括一切的事，哪些事最重要的事，在下面有三段经文。罗马书8:17，我们倒过去看，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一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受苦，各位看到了，我们是儿女，耶稣啊是神的儿子，我们可以叫耶稣为长兄，称他为长兄。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像耶稣啊，我们不是在血统上叫耶稣长兄，是在灵属灵里面圣灵里面更像耶稣啊。我们是神的后嗣，要继承神的产业，那像耶稣一样。如果不像耶稣能继承吗？所以我不是说我们现在在离开这个身体以前都可以成圣，我们是朝向成圣的路上，是朝向改变的路上。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位老姐妹跟一位年轻的弟兄在叹息，我真知道我想改些什么，我以前都不知道那些该改的，好处是我现在知道了，但是要叹息的是我知道了我还是改不过来，昨天改过来以为改了一个礼拜，结果第二个礼拜又犯了啊，在顺利的时候，在正常的时候，我都好像改过来了，但是遇到一个不如意的人和事，我又犯了。哎呀，我回家又叹息，又悔改又叹息。所以在这个叹息的过程，各位，我们都在成长。你叹息吗？你叹息吗？作为一个艺人，您叹息吗？我们都一起叹息吗？ OFS 的群的弟兄姐妹朋友们，你叹息吗？如果你能够照着主的意思叹息，为自己的灵命叹息，为自己的老我老是脱不掉，为自己知道想改变而老是没有改掉，不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叹息，如果是这样的话，各位，我们就是神的后嗣，我们就开始朝向名副其实，是 already not yet， 但是我们朝着 already 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前进，每天走进一步，每天更像耶稣。有的时候倒退两步，但是后来又进前三步。所以只要我们心里知道我们有正确的叹息，积极的叹息，为灵命叹息，我们就是后世，我们就是耶稣的弟弟或弟妹，我们可以叫耶稣为长兄。所以我们看到了要受苦，我们不喜欢受苦前面讲到，原来那为万物所赎，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就是耶稣基督因受苦得以完全。如果只有耶稣基督自己一个人受完苦了，他完全了，我们这所有称为基督徒的，称为基督徒的，我们却是没有完全。要怎么完全呢？耶稣如果都需要受苦才能完全，我们可以不要受苦吗？只不过我们受的苦非常小，自暂自轻啊，自暂自轻，比起将来要受的荣耀，这也是罗马书讲的，是自暂自轻的。所以我们已经 读了第二段经文，也是要受苦。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一种苦难，就是万事中最能使我们受益处的，就是苦难。彼得前书，彼得也说啊，要照着他 神的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宁可行善受苦，也不要作恶受苦，不要自己作，不要自己作。所以我们的苦我们的苦是什么？我们的苦有三种：肉体、精神、心灵。怎么会来有苦呢？怎么会有苦呢？自己找的。第一个，自己找的，自己作，自己作。我要说很简单，自己找苦啊。我在教会这么久了，请各位原谅我要讲。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在，特别是在婚姻里面啊，我很少碰到没有叫苦的，但是我就担心，包括我自己啊，不是我对啊，不是我太太错了，这叫苦的人都不一定对。哪一段我们现在的婚姻不是自由恋爱的呢？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吗？都是自己选的啊。所以在婚姻里面受苦，觉得难过，那是怎么样？自找的。对不起，我这样说，我就是自找的。但是我们如何能够在以为受苦中慢慢磨出耶稣的样式，然后怎么样能够活出他的样式，能够在上帝给我们婚姻的祝福里面变成真正的有福。我们是上帝的儿子，我们却不是在儿子，没有在上帝的婚姻祝福里面，我们有名没有得到那个福分呢？我们总是在那个名位里面，而且在地上的婚姻里面，大部分的是十之八九快乐的少，抱怨的多啊，常常叹息啊，气不闲，子不孝，打牌不上张，这都是作，都是自己作的。第二个是精神啊，精神上的苦常常是共罪、共犯，也就是其他的所谓宗教讲的共业哈，就是人类的罪加上我的罪。我的精神就会苦，常常是怎么样？这个叫做无病呻吟，日子过得好好的，心里难过啊，晚上睡不着觉，我都有经验哈。我们彼此怜悯哈，我真的没有意思要得罪大家请您这个宽恕我讲的比较直接一点。第三个就是心灵受苦，就是我们在锻炼中，保罗在彼得他们在最后受苦中，他们。被锻炼，在圣灵里面被锻炼。所以刚才我们讲到了彼得他在什么时候得益处了？彼得在前面跟着耶稣的时候没有得益处，他得什么益处啊？他只不过就是信靠耶稣了。但是他在什么时候？他在三次不认主以后，自己责备自己，然后发现自己好多地方要改，然后开始慢慢改过来以后呢，他就得益处了。保罗在最后就放，他说要受苦啊，要受苦啊。本来他不想耶稣被害，就是他自己也不想受苦啊，因为他跟着耶稣，耶稣受苦他也就会受苦啊，耶稣上十字架他就不认主了，所以他也不想受苦啊。所以各位，在万事中最让我们得益处的就是受苦。我要说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信主一段时间了，他在2020年武汉封城的过年 前农历年前回中国，回到武汉以后就抓住给我们讲他要回去陪他爸爸妈妈啊，然后带着两个孩子，妻子是两个孩子啊，回国。但是呢他本来其实他本来讲的要回国看爸爸妈妈哈，我其实都觉得是啦是啦，但是真不是，就是好久没回去了，赶快好好的去采买，好好的去见那些啊好久没有见的朋友啊。其实我们真正回到家去跟爸爸妈妈相见的机会少，我都是这样啊，我以前也是这样啊啊。但是呢结果他们刚刚准备啊要搭上这个就是年初二的班机回来的时候，年三十就封城了。一封就是100天，于是他们呢就经历了非常大的痛苦，因为他们失去了他们原来回去的目的。其实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就是跟他们嘴巴讲的是一样，就是我们要去回去陪老爸爸老爸妈，都80出头了，然后带着孩子。结果就在这100天的磨练中，从开始彼此抱怨、懊恼、难过、叹息，人的叹息哈，哎，到后来慢慢慢慢习惯了，不习惯也不行。100天在家里面绑着，哎呀，6个人，祖孙三代，父母80几啊，夫妻啊不到40，儿女啊这个不到10岁，这6个人呢相依为命。彼此依靠，彼此互相娱乐，彼此消遣，彼此安慰，彼此造就，一起打家庭麻将，一起玩电动游戏。100天过后，他们磨成了耶稣儿子的样子，真正能够享受到家庭，享受到孝敬父母，享受到妻贤子孝，自己也能够孝敬父母的儿子形象。各位看，这岂不是就是万事相互效力吗？难道疫情只会带来我们这么样的处世的哀叹吗？处世的叹息吗？难道疫情没有带给教会，没有带给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任何益处吗？有，我们在疫情中思考了太多，任何一个思考疫情为什么神允许这2年来让我们教会也颠覆了，人信心也颠覆了，难道只是颠覆我们吗？我们是不是应该换一种叹息的方向呢？换一种叹息的内容呢？如果我们换了叹息的内容，我们就知道我们在这个疫情中是万事相互效力的其中一种，目的是叫我们得什么益处，叫我们这个义人，义人就是爱神的义人，怎么得益处？这两个字怎么结合起来呢？义人怎么得到神给我们的益处呢？就是在这万事中，在疫情中，在看到空难中，在看到拐卖人口中，在看到俄乌战争中，在看到末世快到的中，我们可以越来越发现自己不像耶稣，而叹息，而除去老我，而能够在万事中醒悟过来，越来越像耶稣，这就得益处了，感谢主。所以我们是神的儿女，可以称耶稣基督为大哥，因为与他同受苦，在患难中欢喜忍耐，在忍耐中生老练，老练的在万事中都能够看出神的心意，看出神的旨意。怎么在万事中能够看出神的旨意呢？我怎么知道哪一件苦差事是我自己该改的，还是我应该更精进一点呢？那不要担忧嘛，不是前面讲到了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吗？不是圣灵也在叹息吗？圣灵叹息就是我们的叹息不对，慢慢在调整我们的叹息，因为调整了我们的叹息，所以我们就能够越来越像耶稣了。因为叹息的内容是什么？哎呀，主耶稣，我太不像你了，我不配称你为大哥啊！所以真正得益处就是效法耶稣的模样。好，那我们说到这里的时候，我再说一件事情，也是我亲身经历的。在我们这个万事相互效力啊，各位记得，这个效力不是只对我们信了主以后的而已，对于上帝预先所知道的要招他的，也就是说有些事情发生会让一些原本不信主的信了主， 还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会让很多信了主的人更信主，更像耶稣。而这大多数的事情都是苦事，都是在人看起来会叹息的事。但是这叹息过后，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不是神开始在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开始了，而且开始在我们以为信主了还以为得意的时候，开始了一个叹息改变的过程，开始了一个尊重圣灵为我们祷告，为我们叹息，我们顺服他，在万事中去得益处，效法基督。好，七年前，从上海来了一个年轻人，我放给大家看。好，这个年轻人，好，我放在这里啊。当时他来这边，他在上海，他已经是一个开始找到一份很好的一个在公司里面的工作。但是呢，他们也觉得有一些不理想的地方。所以当时呢，他就觉得当时七八年前吧，他们就听说了柳澳地区移民比较门槛低一点。如果来这边的话呢，他可以继续深造，继续把他的专长呢能够发挥，甚至于把他的专长更精进。然后也可能呢就可以就是说就像我们移民的心路历程是一样，大家都明白，我就不多说了。所以他的妈妈我还记得姓宋这个年轻人呢，这个男孩子呢，他姓张，叫张运，运气的运那他的妈妈呢就开始打听怎么到柳澳移民，就偏偏呢在30年没有见的一次的同学会他常常准时参加，但是呢有一个30年没见的难得到同学会的同学来了这个妈妈就这个叫张妈妈她呢看到这个同学，然后一谈话，就说：“哎呀，好久不见，你在哪里啊？怎么都不见你？”他说：“我到新西兰去了，我原来在美国，然后来到新西兰了。”“哦，到新西兰啊？哎呀，那你在新西兰多久？”他说：“我在新西兰不错啊，我现在在那边安家立业，而且丈夫的事情各方面都很有规模了。丈夫做什么？做 builder 啊，哎，很好啊，而且是甚至于还可以，家里面还有好几个就是。”做可以这个可以这个做生意的地方。所以呢这个张妈妈呢她就很高兴的就把她叫到一边去谈。她说：“你太好了，我现在正在打听纽西兰奥克兰的事情啊，我正在打听啊。”好，那这一打听呢，哎呀就太好了，一拍即合，说我真的是很运气。我前一个礼拜还在想，我很想我儿子移民美加，条件不够，移民纽澳条件够，但是我又担心他一个人去那边没有人照顾，也可以报名这个所谓的学生签证，都可以拿到了，所以他就这个30年未见的朋友我就说他姓陈吧，姓陈的这个朋友呢，就告诉他说那你就到新西兰来吧，新西兰我现在都很熟了。我来这边已经10年了。好，那结果这个妈妈就很高兴，这个儿子就开始办这个学生签一申请也就过了。所以呢很快的就在七八年前的某一天，我现在详细日期不记得了那某一天呢他就来到了新西兰，然后直接就投靠了这一位陈太太。这位陈太太就保证了说，你儿子来就住我家。然后这个跟着我先生去打工赚一点钱，然后呢也可以好好读书然后放心，我照顾没问题， 各位你看哈，这种运气哪里来呀、啊？是吧？所以这个孩子他叫做他姓张，叫运，张运，运气的运。哎呀，运气来了，儿子，运气来了，运气来了。所以呢，就来了，来到这边呢，就住在真的这个陈太太家。住在陈太太家怎么样呢？住在陈太太家，结果就开始哎，很好啊，他的儿子长得很壮啊，各位看到了，很壮啊，高高壮壮的，也很帅啊。哦，然后这个陈太太先生呢就说啊，你反正在这边暂时还没有入学，没有入学以前呢，你就跟着我去学一学。我这个 builder 啊，我这个帮人家这个开发啊，帮人家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有的时候需要搬这个东西，搬那个东西啊。然后这个啊，就在这个过程里面啊，我就不多说了。就在他来到这边才一个礼拜，第七天呢，他就跟这个陈太太的先生呢去工作，在工地呢就发生意外了。这个意外呢是真的好说歹说呢，就一根大木桩呢从上头垮下来，这孩子呢正好经过，又没有戴安全帽，所以就把脑袋砸开了，倒在地上流了很多的血。基本上在邻居看到的时候啊，这个工人看到的时候就觉得死掉了，就还是叫了救护车来把他送到医院。我就长话短说，到医院以后就是人事不省，勉强维持了一口气，没死掉。然后怎么样，然后就爸爸妈妈就来了，觉得好不容易的运气，各位想一想，这个运气真是难得，但这个运气来的结果居然是这样，各位能想象到这个家庭吗？所以这个家庭来的时候，正好我们教会还有另外一个教会在关怀这件事情。关怀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就见到了他的爸爸，见到他的妈妈。他的爸爸妈妈非常非常的难过，非常难过，然后跟我讲说，我们就这么一个儿子，我们所有的希望都在他身上，现在他这样了，我们也看得出来，我们也是有尝试的，他就算醒过来也可能就是永远躺着。他那个时候知道我是牧师，我去看他，他说，蒋牧师啊，你替我祷告，你替我们祷告。我说，你们愿意相信这位主能救你们的孩子吗？能救你们吗？他说愿意相信。我说怎么救我是不知道，但是你们愿意信主吗？所以他们在那个时候就纷纷的在教会做了决志祷告，在医院里面我带他们做决志祷告，然后做完决志祷告就这么快就好了吗？没有，他们呢就一直在医院里面住着，我们教会也常有人去看他，然后呢这个孩子呢也没有立刻好过来，是慢慢慢慢一点点啊，就像以前我讲的那个香港男孩一样，一点一点的好过来一点点，但是没有完全复原。一个月过去以后，这个父母亲张运的爸爸妈妈还在叹息，说就这样下去，其实我们两个哈，我们夫妇两个没有什么活着的意思了，我们想跳楼了。真的，这是我亲耳听到的，各位也可以了解，在我们华人的价值观里面，好好的出国读书，好好的做这些事情，然后居然碰到这样反常的意外。最后他当然好过来了，好过来，各位要知道他就是有知觉了，能够认识人了，但是真的不能动，勉强能动左右手。然后在新西兰做了半年的复健，啊，感谢主，新西兰的福利是这样，虽然他还在申请身份，没有身份，可是因为学生签证，然后呢他在这边出了意外，所以 ACC 完全付他在这边的复健过程。在复健过程里面，他的爸爸妈妈跟他都在病床线，在这个复健医院里面啊，复健这个中心受洗归主了。就在这个过程，弟兄姐妹常去看他们， 我们以为他信主了以后就马上都能够活过来吗？马上就能够不悲观吗？马上就能够到教会做见证吗？各位，就是因为我过去在戴真跟啊跟这个李强的这件事情，上一次正道讲的这个上一次的悲剧给我的极大的提醒，也让我在什么在这个悲剧走过来以后，我在这件事情上完全没有任何要求他们到教会做见证，只是天天陪着他们，陪着他们哀叹，陪着他们难过，陪着他们啊，告诉他们受洗以后。所以这样子陪着陪着陪着啊，时候到了，这边的 ACC 的保险时间也到了，而且也觉得需要长期复健，他已经可以下来杵着拐棍走几步路了，但是说话还是不灵光啊，就不能像正常人一样的工作，一定不行的，暂时不行。没有像上最前面我讲过那个香港男孩也完全复原，他没有完全复原，他还是需要复健，于是就回到上海去复健。在上海复健的过程里面，我在2015年，也就是大概他们回去不到两年，将近两年的时候，他的父母亲因为在这边跟我建立了一个属灵的感情，而我在这两年中也不断的有一些在微信上给他们的一些属灵的浅而显的鼓励，陪着他们，他还时常照了相片给我，陪着他儿子走啊，这些走路散步复健，真的距离他们所想的儿子出国留学，然后可以在学业上，在条件上，在工作上，在能力上更能够高一等，更能够啊出人头地，不辜负他们这两老花了很多的钱，也不老了，大概50岁五六十岁不到啊，60岁不到，他们不辜负他们花了毕生的精血把他送出来读书，结果是这样，你说他们叹不叹息？是一面叹息，我一面陪着他们，一面叹息，我陪着他们。我发现在2015年大概是9月份，他们知道我要去，他们特别把儿子带出来，然后呢在上海的一间餐厅带着我跟他们的亲人还有儿子还有我跟太太就聚了一聚会。在聚会中我也看到儿子确实有进步，但是所谓的进步距离他们原来送儿子出国的那个盼望那是差远了。各位知道送儿子出来是希望能力条件越来越多，现在的情况是孩子的能力不要说失掉了这个一半了，是超过一半，跟他们想象中差了一半，也就是说基本上短期之内10年之内都不能过正常的生活，或者是正常的成家立业，或者是正常的工作。但是我确实看到他们进步了，我看到这个父母亲已经不是想自杀的样子，已经开始安于平安的愿意每天陪着这个孩子散步，然后口口声声都开始真实的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当然距离真正的灵命到了完全接受的地步还有一步之遥，就在2015年以后，我回来时不时过年我也都问候他，他也会照一些相片给我，然后就告诉我，所以现在这个孩子已经是这样了，这应该是差不多半年前他照给我的，然后这个孩子已经可以用手机啊，这个都是非常大的进步，但是都是一步一脚印的走过来，都是在父母亲叹息中又叹息，这个叹息都分不清是圣灵里的叹息呢还是肉体里的叹息，我相信都有，但是这些叹息都没有白费，就在这叹息中他的父母亲安于现状，他的父母亲从消极的安于现状到积极的享受现状，而能够常常在散步中照相给我看，说我们原来以为的人生已经彻底的改变了， 彻底的改变就基于有一次他的太太就是这个张妈妈去参加了一次同学会，遇到了一个30年未见的，以为贵人遇到贵人了，结果是因着这个贵人而开始了另一条人生路，而这一条路换轨道了，从人生的短暂的区间车换到了永恒的列车。但他们当然刚开始信主的时候都不是，只是带着盼望，带着忍耐，不得不盼望，也不得不忍耐，不得不叹息，不得不积极的安于现状。现在他们享受现状，他们看到这个世界的混乱，他们看到在疫情中人类的汲汲营营，在劳苦中的那种不该有的叹息而叹息，他们看到了这一切，他们开始跟我分享他们的安慰，就是他们信主了，他们有一份将近七八年以来叹息完了以后所得的平安，他们有一份从没有被招到招到受洗信主，到效法他儿子能够安于苦难，安于人以为倒霉的情况，而现在能够享受到另外一点，另外一种生活的啊岁月静好，属灵的岁月静好，在他们心里没有动乱，在他们心里不再有纠结，在他们心里不再有懊恼，在他们心里就是勇往直前的，看着孩子一天天的进步，享受着三个人常常在一起散步，看到孩子啊，从不会讲话，结结巴巴讲话，到现在开始可以讲，顺利的讲简单的字句。各位，我讲到这里，各位看出来了吗？所以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如果啊，他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他说，如果人不能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因为明天就算就要死了，我们就吃吃喝喝算了。你信基督跟不信基督的都死，死了就没有复活了，那有什么意思呢？所以对于这个张运这个孩子，对这个家庭，如果他们没有永生，他们这一辈子真是苦死了，盼望到尽头最多就是孩子能够稍微正常一点，与他们所盼望的一切荣华富贵，一切的成功高山都离他们甚远甚远，只能悲观而消沉之时。但是他们换轨道了，他们有永生的盼望，他们可以说从人的尽头走到了神的开始，也开始了一个可以复活的人生路。所以保罗也讲，他在哥林多前书啊15章32节讲，如果我们信基督只在今天有指望，那就比世人更可怜了，是不是这样啊，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所以我们今天说到这里，我们要知道，我们信基督就是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可以叫他儿子耶稣基督为大哥，叫大哥名副其实的做神的儿子，怎么能够欢喜快乐的在忍耐中欢欢喜喜的忍耐生盼望，盼望生老练，老练不至于羞愧，不至于羞耻，不至于后悔，不至于做神以为不喜悦的事，不至于做不像耶稣基督儿子的事，这就是啊，我们经过苦难的结果。所以怎么样呢？保罗在罗马书就是今天八章三十一节说，即使这样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我给我女儿大女儿取了一个名字叫做鬼见愁啊，就是她不怕困难了，她不怕苦了，甚至于我们也不怕死了。如果我们这个人不怕困难了，不怕穷，不怕困难了，不怕死了，不怕别人的眼光了，不就像张家现在这七年来七八年来叹息到最后，他们什么都不怕了，他们随时可以面对一切的现况，他们不怕苦了，不怕别人的眼光，不怕别人嘲笑了，不怕别人讥笑了，不怕，也更不怕死了。这样的人撒旦看了都怕，所以叫做鬼见愁。愿我们今天 OFS 群的弟兄姐妹今天得到一个祝福，就是我们可以在万事中，特别是我们觉得不想经历的那种苦事中，得到效益，得到益处，怎么样？能够效法他的儿子，成为 神儿子的样式，名副其实的能够从今生走到永生，名副其实的能够在圣灵的叹息中进入神的叹息，然后在叹息中一步一脚印的走到神的国度，走到永生。这就是我们啊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上帝，向你献上感恩。在你面前我要说，今天我们在你面前要说，我们愿意在万事中得益处，因为我们被你称义了以后，我们就有机会天天在称义中，因信以至于信，因为信而越来越叹息自己不像你，而能够越来越孝敬效法你，越能够怎么样叹息自己不够好，来更效法你，以至于我们昨天的我跟今天不一样，明天的我跟今天也不一样，以至于我们可以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可以称他为大哥，以至于我们可以不怕任何的环境变化，不靠任何的环境而安逸在你面前，可以从消极的平安到积极的平安得安息，成为一个连撒旦都怕的人。 OFS 群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即将在今天开始，在圣灵的叹息中，我们正确积极的叹息中，可以越来越像耶稣，成为一个鬼见愁，成为一个连撒旦都怕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谢谢大家。 Recording stopped.